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时间齁真的过得很快齁。我们好像才五月份大家都在参加这个毕业典礼齁。一转眼七月四号这国庆都过完了齁。而且国庆日那天其实就是礼拜二嘛齁。我们非常的热闹，我们下午去看了电影，然后晚上我们就 barbecue， 然后再去那个 park 里面看烟火听音乐会，大家都玩得很开心齁那天，而且大家也都很愉快。但是你看一转眼我们就已经进入了2023年的下半年了齁，好快。那整个暑假里面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呢，大家都要出出入入的齁，所以我们就求神保守大家齁，天涯海角神与我们同在，平平安安的出去，也快快乐乐的回家齁。那其实呢，刚才我们的分享很多里面都是很多的欢乐，所以我们一生呢都是有一些喜庆啊，还有我们一生里面也有很多的悲伤齁，悲欢离合组合在一起的齁。那最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到牧师啊报告了一个信息啊，就是说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结婚的一个姐妹齁，梅英齁，她最近被主接回天家去了。那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姐妹去哪里齁，我们都知道，但是心里面还是非常的不舍，而且心里面都还是会很难过。所以呢，我们真的就只有再回到神的面前来。那其实这个梅英呢，他一到西雅图下了飞机就到我家，就住在我家，也住了一段时间。那他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也很快他找到工作，他找到住的地方，然后他也找了一个丈夫结婚了。然后所以一路都在我们信望爱的祝福里面。可是从去年的十月份，你记不记得美英？无影，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他？记得齁。所以呢，他去年十月他其实就已经诊断出癌症来。但是他说我要悄悄的走。他说他不治，他要悄悄的走。那乔爱就跟他讲说，我们的身体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身体是属于神的。所以呢，他好像也做了治疗。然后今年的三月份呢，他还做了一个心脏 pacemaker 的手术。一切看起来都蛮好的。可是6月7号不声不响的他就走了。齁。所以今年我们看我们亲爱的 Lucy, 梅英齁，还有一个非常忠心服侍主的牧者仆人 Tim Keller, 他们都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就离开了，就回天家了。那 Tim Keller 呢是一个非常有恩赐，是一个新派的神学家齁。那他在这个新派神学里面是非常有贡献的，他一生牧养啊，教导啊，写书啊，都非常的认真。那很引起我注意的是，当他说啊，当他确诊了以后，他说他确诊了以后呢，他才开始思考，在面对他一生所传讲的信息。他一生传讲了很多的信息。当他确诊之后，他知道他自己得了癌症，确诊之后，他才开始是他信心的一个考验。所以他说在化疗的这些苦难的中间呢，他一再的经历上帝的恩典跟慈爱。所以呢 ,5 月19号他72岁齁 ,72 岁他就离开了，就离开。当他离开的最后一刻他也能够很坚定的说，我没有带走一丝的遗憾，我走没有一丝的遗憾，他就走了齁。这个牧者 Tim Keller。那这就让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常常就会思考这些生离死别的事情齁。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未来。我们在这个时光的隧道里面齁。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一定要只有不停的要往前走。你在这时光的隧道里面，你只有不停的要往前走，而且对生命你要充满热情。不管怎么样，你对这个生命还是要充满热情，而且也要去开始，我们要来思考一下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我们每天发的这个每日灵粮，在6月10号的心灵蜜豆奶提到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短片那个作者，好，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克里斯。那理查克里斯呢，他看一下哈，这个理查克里斯他得奖的作品，他得奖的作品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爱的。齁，那而且他也表达说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齁，这些都让我们要来审视我们的过去。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而且我们也要对未来充满盼望。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还是我们感谢赞美你造我们的恩典。虽然在这世上有苦难，可是主，我们却有绝对的亮光与平安，在基督里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谢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看见虽有难处，我们都知道这些难处是与我们有益的，赐给我们一个卓越的心，勇敢的勇气，愿意在挑战变成让挑战来变成我们得胜的动力，让我们从彼此之间的不同去欣赏对方的优点，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看到别人一定比我们强，不论在任何环境里面，我们都要勇往直前。在这时光的隧道中，靠主活出基督的荣美。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跟大家先来思想一下我们的过去。好，那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1节里面，保罗跟我们讲说，他说我们从前呢是与神隔绝的，与神隔绝，而且就是在这意思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其实是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好，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而且我们是活着的是活在自以为是的一些行为中当中的，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想法里面的，所以往往呢心里面对上帝是很不以为然的，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哈，而且有的甚至是敌对的。就如刚才我提到这个2023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的奖的这个得奖的影片的这个作者，我刚才讲了，他叫做理查克里斯哈，他得奖的那部电影，叫做《男孩、鼹鼠、狐狸与马》。那这位得奖的理查克里斯呢，他本来也怀疑上帝的存在，而且他也不喜欢，他就很直接讲，他说他也不喜欢上帝。但是有一次呢，他去了一个音乐会，然后在那个音乐会里面就看到一个歌手啊，那歌手唱了一首他自己编的歌，他自己编的歌叫做哦，快乐的一天。那他听了这首歌以后，整个就改变了他的心情啊，心态。而且他说当那个简单的歌词在唱的时候，却深深的触动了他的心哈。他说原本他是刚硬不信的，可是那一天他听了那个歌手在唱那首歌的时候，他感动的流下泪来，而且之后他持续不断的与上帝相遇。说甚至有一天呢，他骑着脚踏车在路上面，他就忽然间听到神的声音跟他说话，说你知道哦，你要知道哦，你是被爱的，你是被爱的。而且就在那一刻，他开始 深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是深深的被上帝爱着的，所以他开始在他的音乐上面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最后呢，他找到他完全找到他音乐的目标。因为他是一个作曲家，其实他后来的他做的那些曲是有医疗作用的，因为他的所有的影片啊，这个音乐中都是充满爱的，所以后来有很多医院甚至用他的音乐来医治病人啊、哦。所以感谢主。那在我们还没有信主前，我们的也许我们的生活是 OK 的啦，哈、哦。但是生活上面，我们常常往往的，我们会看人看事都不顺眼，哈、哦，常常心里面会不爽。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姐妹说啊，她说她那时候她在中国，她说她常常看到她家里头的阿姨啊，帮他们工作的阿姨非常的喜乐，她说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喜乐，哈、哦。所以往往我们其实在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是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在那个黑暗的权势之下的，那是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现在、哦、我们现在保罗又说了，他说如今啊，信主之后，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愿意接受主之后，当你接受主之后，你的灵就活过来，你灵活过来之后，你就与上帝和好了。那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成为圣洁，好，我们成为圣洁，而且没有瑕疵，好，无可指责，我们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有吗？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圣洁的，无可指责的？好，有真的有那么好吗？啊，如果是真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常常会很不满足、不快乐啊？而且我们甚至还跟别人都会有很多的纷争啊！你看那个在疫情期间，在疫情之后，你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发展出一套与神的新关系。对，你就没有声音了哈、啊？是 OK？ 就。有些基督徒啊，他们自己啊就发展出一套与神的新关系，他们喜欢自己在网上面找他们喜欢的讲员，喜欢听得到、哦、然后因为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嘛，我爱听什么道我就听什么道，我什么时候听都没关系，所以怎么样，没有纷争，没有摩擦，情况就一片大好。但是这样子就失去了神在教会中的神要在教会中所要成就的心意就没有办法成就了哈、哦。所以我们看一下箴言书，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在箴言书27章17节里面讲什么，有没有、哦、一起来读哈、哦。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好、哦、还有来希伯来书，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临近，就更当如此。是真的是这样子齁、哦、你说齁、哦、你跟你的，我们不要讲别人，配偶还有什么兄弟姐妹，我今天早上在听一个姐妹发给我的信息说 sibling 就是家里头兄弟姐妹，自己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夫妻，我们都会吵架，我们都会不高兴啊，但是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什么，铁磨铁磨出刃来，我们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你就要有那个 confidence， 知道说你的配偶是爱你的，我们一家人是相爱的，所以不管怎么吵，我们就是一家人、哦、所以他这边讲的，他说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常常会吵架。但是他这边又跟我们讲，你不要停止聚会哦，你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会啊，停止聚会就停止惯了，哈、哦，就不想聚会了。所以呢，其实这是我们信望爱的小组精神，我们是希望培养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小组中，接受小组长的关怀，好、哦、牧养，那养成一个健全的基督徒生活，让读经。 祷告聚会成为你生活的习惯，我们生活习惯里面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主日要聚会，然后我们遵守主日聚会的诫命，让神所建立的律律典章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在所行的道上要有恒心，就在他的保守跟保护之下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就不受到撒旦的欺骗和蒙蔽了。那所以我们就能够得着福音的盼望。但是这个好像也只是一个理想，是我们的理想。那我不晓得你们，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箴言书，这我没有在上面，是我自己写的，是箴言书16:9说，人心我们人很喜欢筹算自己的道路计划，我们都是这样子嘛，计划好了去夏威夷，计划好了要回中国，我们都计划好，我们喜欢自己筹划自己的道路。但是呢，因着我们常常筹划，如果像刚才胡颖的见证是神很保守，两次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也有可能那两件事情会把你摔得鼻青脸肿的，常常可能会弄得很不顺利，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应该要常在我们要做任何决定之前，我们要有任何的计划之前，那我们先来祷告，我们顺服在耶和华所指引的道路上面，他带领我们的脚步。我想胡颖这次出去一定有很多祷告，所以那么多的 drama 也都平安的过去了，感谢主。那有一次呢，礼拜五晚上我们的 youth group， 那我就跟这些年轻人在谈罗德。罗德是谁啊？罗德就是亚伯兰的哥哥的儿子，亚伯兰哥哥的儿子。那他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着他的祖父跟他的叔叔从乌尔一路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叔叔亚伯兰耳濡目染，所以他应该也是一个很懂事的年轻少年郎。可是后来到了他自己的牧羊人跟他叔叔的牧羊人为了水草开始在争吵的时候，那他叔叔说，那我们不能争吵，我们就分手吧。所以到了要分手的时候，这罗德先生呢，他一点都不客气哦，他就看到那个哪边的草绿，他就选了那个绿草滋润的约旦河平原啊。那跟所以于是他就跟他的叔叔亚伯兰就分手了。那这个罗德呢，他就往东住进了约旦河平原。好，而且他住哪里？他就住在约旦河平原的 city 的旁边。那个城就是城市的旁边。那而且他在旁边，圣经跟我们讲说什么，他就慢慢的挪移帐篷，所以他不知不觉的他就搬进了索多玛了。大家都还记得索多玛跟厄摩拉吗？索多玛跟厄摩拉是两个神要毁灭的罪恶的都市，神罪恶之都索多玛跟厄摩拉。所以如果你去读创世纪18:19呢，你就能够很详细的记录了罗德的故事。那他的叔叔亚伯兰完全都没有计较他这个小子忘恩负义，所以当神说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这个亚伯兰还为他向主求情。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罗德就这样子毫无防范的让自己陷入敌阵，那我讲到这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这个哥罗西书1:21里面讲到，他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后，我们跟神和好之后，我们成为圣洁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有个很大提醒我们要记住，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我们不可以活得像这个世界一样，你知道很多受过洗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警醒度日，他们虽然受过洗，但是他们仍然与世界为伍，那当我们在这里大声疾呼的祷告啊，反对5599的时候， 这些人哦，他们仍然 travel the world， 吃喝玩乐的哈、哦。有一群也是基督徒哦，不是外邦人不算哦哈、哦。他们仍然 travel the world， 然后怎么样被世界牵着鼻子走，然后还让他们的儿女啊，在这个电脑上面用那个电脑的程式啊，当作笑话，把他们的爸爸变成一个女人，然后就乐此不疲啊，洋洋得意哈、哦。那就是罗德当时的景况了，一点都没有警醒的，把自己放在仇敌的手中哈、哦。所以前两年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那个末后末日的光景，将来末日会有什么样的光景哈、哦。那个末日的光景呢、哦，就是我们今天Jack 给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4章里面的那些经文，主耶稣讲的就是末日的光景，在灾难的起头，在灾难的起头，人要伤人，而且整个国际的秩序都混乱了，而且人还要怎么样，要彼此陷害杀害。 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子啊，彼此陷害杀害，而且我们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哈是被排斥的，被人家恨恶的，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都会受伤，会跌倒，而且假先知会起来迷惑人，不法之事会增多，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这个不对，这个整个外面一天到晚发生的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越来越多，那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你会怎么样？你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好、哦，那在这样子很多元化的挑战之下，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才会有那个忍耐的能力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一定要分别你自己为圣，好、哦，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知道要怎么样警醒，如何选择在日常生活中要调整我们的脚步。你知道罗德的脚步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挪进索多玛的、哦、那而且我刚才讲的那个姐妹、她在这个叫什么什么圈呢、啊？生活圈，我们微信不是有一个什么朋友圈哦，他在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些消息啊，我跟你讲，他自己一点都没有觉得有任何的不对哦，他根本都不知，他也没有，他不是特别跟我讲，是我在朋友圈上面看到他发表的东西的，哦，但他自己都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对。但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啊，你的生命、啊、如果没有跟主连结在一起，那你天天去看着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旁边的事情啊，那你真的会常常让你胆战心惊、哦、真的不晓得这事情什么时候要发生到你家来了。他们讲说现在你在那个你的那个车房啊，以前我们常常啊忘记车房都忘记关，整夜都忘记关都没事，现在不行哦。哦，我不是要以去年讲到的时候说现在我们的社区一到晚上前面的灯后面的灯都要亮起来，因为怕那个坏人来的时候你自己就可以看到。而现在怎么样，几乎是每一家都在自己家的门口装什么相机录影机，因为现在已经真的这个世代就是这个样子、哦、已经变成天天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真的是，你们有，我最近是谁跟我讲的，说有那个小孩子被诱拐，好，你知道小孩子被诱拐的那个下场是什么？而且你看到那些你在新，我是今年从去年开始我就不看新闻了哈，这那些无耻的政客的手段，好，真的是在我们周围这些事情，让我们爱都爱不下去。都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撒旦的手段到今天都没有变， 他总是似是而非，他像化妆的天使，他是一个迷惑欺骗人欺骗我们的说谎者、哦、所以神要我们借着教会的生活磨练出美好的生命来，铁磨铁磨出刃来，没有关系，我们有不同，我们会争执，但是我们去看对方的好处、哦、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彼此鼓励彼此劝勉，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背靠着背，我们背靠着背，我们互相祷告、哦、所以这样才不至于让撒旦从后面来把我们掳去了、哦、你自己被害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哦, 哦。那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个从韩国来的教导，叫做新天地。那这个组织呢非常的吸引人、哦、他们讲的跟人家听的都很火热、哦、那有一个姐妹呢，她也喜欢上了这个新天地的教导。那她很诚实的跟我们讲，她说以前我跟你们查经的时候啊，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在做什么，可是哦，现在我跟他们一起查经啊，我整个人哦就活过来了、哦、然后他说他就很认真的在跟着这个新天地在学习圣经 哦, 哦。然后有一天他听着他就去听到那个新天地的人讲说这个教导，就说啊，他说现在啊我们不需要教会了，我们都不需要再去教会了。那姐妹一听就说，诶，这个说法有点奇怪哦，齁、哦、他觉得很奇怪，怎么不需要去教会了。所以他立刻、哦、就打电话给一个他很信任的弟兄。那这个弟兄呢，他这个弟兄是从小啊就信主的，而且都跟着他的妈妈啊出去为人祷告，医病赶鬼，在中国那个很混乱的时代，这个年轻人他一直都是这样子跟着他的母亲啊，在他们的他是在新疆那边齁，在乡下里面为人医病赶鬼祷告的齁。所以他这个姐妹去跟这个弟兄讲的时候呢，这弟兄一听就说，你要赶快离开，你要赶快离开。他就跟他讲，他说我的姐姐啊，他这个弟兄讲，他说我自己的姐姐啊就是在这个群里面被迷惑的，后来差一点就家破人亡齁。甚至他说我的姐姐后来都也生病死走了。好、哦，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就让他们全家人都非常的遗憾。那弟兄姊妹，重点不是在这个姐妹的这个弟兄的姐姐是怎么死的。其实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嘛、哦、而且不是说因为他去听了这个教导以后就生病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自己好好的，我们在主的里头我们也会生病的、啊、不是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不会生病了，而且我们有一天也要死的。但是重点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有正确的信仰，我们要信的是对的。今年我们在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养成，我们要出神对教会的心意。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神对教会有很重要的心意。好，所以而且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还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自己要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好，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好好的学习。好，那所以当我们再来思想我们基督徒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读圣经，好，养成读圣经的习惯，要明白神的话，要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那随时从圣灵那里领受主的旨意，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分辨真理。如果你自己没有读圣经，你真的人家跟你讲什么的时候，你很难知道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哦、那最近呢母堂生命和灵粮堂的刘师母呢，她有一次在一个圣灵周的聚会里面，那刘师母是在分享医治祷告啊。可是刘师母一上来哦，她就说啊，她说她就问弟兄姊妹，嘿，你们今天带圣经了没有、哦、她就问说，你们今天有没有带圣经来啊、哦、那他 说他要求弟兄姊妹在聚会中带圣经，因为他认为一定要带圣经的原因是这个纸本的圣经啊的重要性。你知道，你们知道这个圣经啊是由36个作者用了将近1600年的时间写的齁。而且圣经是圣灵感动神默示的齁，圣灵是这圣经的写成是圣灵感动而且神所默示的。而且当初呢，这些犹太人在抄写这些圣经的时候，他们是用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他们每个人在抄圣经的人呢，后面呢就会有一个人在那边帮忙他们查，盯着他们有没有抄错，而且只要你抄错一个字，你写的那一页圣经整个都销毁掉了，所以是那么的严肃的。所以刘师母就说我们现在的人呢、都嫌圣经太重，都喜欢用那个手机的圣经哈、他说但是呢，用手机圣经的缺点就是你常常一不专心，你的手就滑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刘师母就分享说，在他们生命和灵粮堂20周年的时候，他们就鼓励他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起来抄圣经，他们在教会里面发纸发笔，大家每个人抄一段，每一个人抄一段。后来他们就真的做了一本纸本的圣经，把它整个做下来啊。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以前那个七妈妈，她每天呢、在家里面用毛笔抄圣经，抄了好多、牧师好像也有一本牧师好像一本是七妈妈抄的圣经了、所以所以我们就从刘师母的分享里面，我们其实也看到刘师母他对圣经就很看重这个圣经了齁。然后刘师母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那个头上奥克拉荷马州啊，他说有一个神的仆人啊齁，叫做 Old Robert。 那这个 Old Robert 他其实已经被主接去了齁。那 Old Robert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很有为人医病祷告的恩，他就有这种恩赐，是为人医病祷告。可是他觉得他每次帮人家祷告，人家的病都不好，他就觉得很纳闷了。他就祷告，他就问神说为什么你给我这个医病的恩赐，可是我当被人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人家都不得医治齁。那神就感动他，神就感动他说，你啊去读四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在一个月里面读完三次，而且要怎么样，跪着读。所以 Old Robert 呢，他就开始在一个月里面，他就跪在地上读圣经。他说跪在地上读圣经呢，其实是很辛苦的事情呢，而且因为读很分量很多嘛，所以一读下来就是好几个小时啊，而且一天跪在地上的时间非常的长。他说但是很感谢主的，一个月之后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帮人家祷告的时候，人家病就得医治了齁。所以神使用这个Old Robert 这个神的仆人，哈利路亚。那所以刘师母呢，他就非常的受到这个Old Robert 的感动，所以他就觉得，他说医治，我们为人医治一定要带上上帝的话语齁。阿们阿们不阿们，哈利路亚齁，感谢主。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过去啊，那个灵恩派啊一直被人家诟病，就认为说灵恩派不看重神的话语齁。而且最近也有人提醒我们说，我们信望爱啊不的弟兄姐妹啊不太看重神的话语齁。那其实牧师前一阵子也有在提醒说，我们不要只有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才来读圣经齁。读圣经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做的。那教会里面每天发的每日灵粮，其实是一些处理过的很好吃的灵粮齁。所以你们如果说真的要从神话语上去看到功效的话，看到那没有办法，你一定要下功夫的，读圣经一定要下功夫的齁。那以前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们每次出去跟人家见面的时候，我们喜欢问什么？吃饱了没？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吃饭呢？齁，这是一个非常 普遍的一个问候语哈。那所以呢，民生问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这也表明了空着肚子很难做事哈。所以属灵生活也一样，所以我们天天空着肚子，我们不读圣经，天天空着肚子，你就一点力量都没有了，而且你甚至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处境在哪里哦，那所以呢，我们每天读圣经，透过读圣经的进度，你会经历到神话语中的应许，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应许我们很多的恩典，他有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功效。而且神的话语还有什么？还有警告，还会警告你，提醒你，还会什么？神的话语有时候还会责备我们哦。我们还因为读的圣经，哎呦，这句话怎么好像在对我说的一样哈？而且有时候当我们在决定，刚才我讲说，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们先来祷告，好，我们先来寻求神的神带领跟方向哈，然后神的话语也会带出他的印证。有时候神给你一个感动，你也不晓得这感动是你自己的感动还是神来的感动，但是你可以从神的话语上，从圣经里面啊，去得到印证哈。那我最近有机会呢，跟一些我很尊敬而且跟我很亲密的属灵同伴，我们就谈起这个读圣经的功夫哈。那我就说，我说我很深深的体会到啊，我们自己以往下的功夫啊，是因为我们在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网络，没有资讯，甚至也没有今天的科技那么进步哈，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天乖乖的啃窝窝头，每天一篇新约，一篇旧约，一篇诗篇，一篇箴言，我们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哈，这样子每日复一日的，日复一日的，就我们就奠定下我们读圣经的基础。但是今天现在的人他觉得说，诶，我没有需要嘛，齁，而且我也没有那个环境，我每天做工回来我都累得要死了，我的体力啊，我的精神啊，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肯每天就是一点每日灵粮啊，或是你在网上面有听到什么特别激励的小品啊，其实你这样子每日一句每日一句的话，你坚持的往前走，诶，谁知道哪一天你的生命成熟了，时间到了，圣灵催逼你了，那你自然而然的就会走上爱主爱神话语的不归路哈。我们到现在很多人还是，我即使我在讲说，因为现在的科技网络让我们不能够专心的好好的读圣经，可是还是有很多人非常执着认真的每天的在读神的话哈。所以有一个弟兄啊，他叫做 My Biko， 那我前两天也放了他所说的，他说他自己啊，连在做青少年领袖的时候，觉得读经祷告啊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他虽然他也知道哦，圣经很宝贝，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他说他就是读不下去。后来他读了大学以后，他还是不喜欢，所以呢，他有事没事就跟神讨价还价，一直到有一天，他读到诗篇92篇14节的时候，他说，诗篇14篇92节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这个好像没有，我好像没有给牧师哈，没有关系，我念给大家听哈。他就讲到，他说诗篇92篇里面讲到说，你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把他安置在高处。那所以呢，后来他一生就在神的话语当中，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他开始羡慕要专心爱主。那圣灵也亲身的对他用这个约翰福音15章9节跟约翰福音17章26节来感动他哈。后来你们知道这个 My Biko 啊，他成立了24小时的祷告室啊，他的祷告室有24小时的敬拜赞美跟祷告的一个机构，所以一个 本来是觉得读圣经非常无聊的少年人，但是他因为他坚持的走在主的道路上面，好，他说他其实坚持要走在主道路上的时候，他也在想说这种生活会不会很无聊，他甚至都不敢，都没有什么把握，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坚持的走下去。他说什么？他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说从一年到十年，从十年到二十年，他就这样坚持的走在神的路上面，成为一个神很，现在我们讲到麦比口，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所以对，那我们讲到过去，我们讲到现在，那将来呢？好，我们刚才也讲到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们若有机会，这个下面都没有在网上面，我就念给大家听，将来我们到了你去读启示录，讲到将来的世代，他讲到说有七印、七号、七晚、七灾，各样的灾难会发生，所以他说当七印揭开来的时候，他在那个启示录七章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这些穿白衣的人呢，是从大患难中的出来的得胜者，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呢，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然后这些得胜者的衣服啊，他们所穿的衣服是用羔羊的血洗净的，所以他们昼夜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服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会用他的帐幕来护庇他们，然后他们就不再饥也不再渴，日头和炎热的太阳也不会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上的羔羊必牧养他们，他们也找到生命的泉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当你去读到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应许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各样的灾难当中，你不要怕，他会保护你的，你只要艰辛走在他的道路上，他必保护你的，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到说，也后来讲，从启示录的12章到16章里面，就讲到很多在末后的大灾难，然后17章到18章也讲到最后你知道启示录最后的是讲到七晚的灾难，这七晚的灾难之后呢，天使就开始算总账了，就开始算总账，之后接下来的哈米基多顿之战，然后接下来的羔羊的战争，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羔羊的战争之后，我们的基督耶稣就成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嘿、hey, 你就艰辛的遵守神的律律典章，你就是愿意肯，你也许别人觉得你很笨，礼拜天不在家里面睡觉，礼拜天要不出去玩去买菜去干什么，还跑到教会去坐在那边，你怎么那么笨啊，但是我告诉你，上帝要因着你的这个忠心，他要一路的看顾保护你的，所以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巴比伦，大巴比伦指的是什么？大巴比伦就是指的现在的世代，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圣经就一再的把这个巴比伦比喻成现代这个败坏的世界跟世代。他说到最后，圣经跟我们讲到最后，一个天使啊，他会把这个巴比伦呢像一个石头一样搬起来，然后还要把它丢到海里面去，然后就沉到水里面去，永远就结束了，这个世界就结束了。所以 我们在读启示录十九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群众啊，就开始要大声的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哦，然后他是配得一切颂赞和荣耀和赞美的。我们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听这个韩德尔写的，韩德尔是在1741年在他最潦倒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写了举世闻名的哈利路亚那首歌，然后那首歌就是写那首歌就是在代表说天上所有的战争都结束了，然后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要警醒，因为主耶稣跟我们讲他回来，他会回来，他要回来的，而且他回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回来，所以就是在，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回来，但是在想不到的时候，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他就会回来了，会回来，因为我们每次都祷告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还要为我们再来。他一定会回来接我们的，到了末了。所以我们现在即使看到外面的环境这么的糟糕，看到这个所有的事情发生都叫我们失望害怕，但是神已经应许我们，他已经保守我们，他说只要你在基督里，你继续的在基督里，到了末世的时候，当这些人都在那里哀哭切齿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保护里面的。所以最后在启示录22章20节到21节之后，他说，一起来读，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回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我必再回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天父，圣灵，我们实在是看到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亲爱的主，今天是主的日子，你的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要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主啊，我们数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何等的丰富，就如我们弟兄说的，他们夫妻每天都在神的面前数算恩典。主啊，当我们数算恩典，越数恩典就越丰富。主啊，让我们珍惜你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旨意，每一个带领，让我们不看环境，不看难处，单单的依靠仰望你向前走。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今天给我们美好的时光。主啊，让我们为了今天的聚集再次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主，求你给我们一个坚持往前走的力量，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就在前面，就在转弯处，让我们勇敢的努力的向前走。也求主你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就能够活出你美好的旨意来。我们恭敬的谦卑的来领受你所要赐给新望爱的恩典，靠着你的力量活出荣耀的生命来。谢谢主，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